会众请坐。今天是张氏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分享新年新恩，取自诗篇第十六篇。在诗牧师开始之前，让我们翻开诗篇第十六篇，我们来送，让我听我来念这一段经文。诗篇第十六篇一到十一节整篇。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：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至于世上的圣民，他们都是尊贵荣美的人，全是我所喜爱的。追求别神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多，他们所奠的血祭我不祭奠，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业份，你亲自为我持守。尊神亮给我的是佳美之地，我的产业实在令我喜悦。我要称颂那指导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在夜间也劝诫我。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必不动摇。因此我的心快乐，我的灵欢喜，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不把生命的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我们请示牧师。
感谢上帝，我们都过了2018年，进入2019，是新年，是新年。那么新年，我们思想神的恩典。所谓新年新恩，其实当我们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这些都是救恩，都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领受到的。但可能我们不觉得，可能我们对一些可能刚刚信主不久的人，他们也没有感受到。所以借助诗篇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一直都在领受这些恩典。那么诗篇十六篇称为大卫的金诗。那么既然说金诗相信它是宝贵的，因为金是宝贵的。我们知道诗篇有一些这些篇章是非常宝贵，非常这个常常我们去读，非常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像最有名的是诗篇23篇诗篇第一篇，诗篇第16篇，诗篇第8篇，那当然还有诗篇103篇等等真的是诗篇呢是诗人他们在生活的经验信仰的历程中，他们这一个体会到，于是神的灵感动他们，神启示他们写下这个诗篇。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，如果你明白他的意思，其实他就是好像他们的经历就好像我们的经历。好，诗篇第十六篇，他其实这首诗篇如果在解经上，它是叫做弥赛亚诗篇。弥赛亚诗篇就是专论道，弥赛亚诗篇就指作主耶稣基督。那么比方说第十节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。第十节大家一起读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其实这就讲到主耶稣他被钉死了，但他复活所以他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，那么他也没有见朽坏。 不过因为主耶稣有复活的恩典，其实这样的一个恩典，主耶稣这是讲到弥赛亚，讲到主耶稣，其实主耶稣所领受到恩典，我们也是领受到的，我们也是一样领受到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新年思想应该说新年啊，新年施恩思想，今年来思想神的恩典。好，借助这个诗篇，我们来思想神的恩典。第一个恩典呢，我们不知道大家都信主了没有啊？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感谢上帝。你信主得到什么恩典呢？我们说得到救赎的恩典。耶稣基督来做什么？我们庆祝圣诞节，我们庆祝圣诞节，圣诞过去了。那么圣诞节的信息常常就是牧羊人，常常就是三博士，常常啊就是这一个各种各样的平安啊爱啊。那么圣诞节我们看到平安啊，那么所以12月24号晚上叫平安夜啊，所以耶稣带来平安，还有当然耶稣也带来爱，因为无限的，当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奇怪为什么读那么多家谱。其实这个家谱也很有意思，这就告诉我们无限的进入人类有限的生命，无限进入有限，然后道成肉身。到底这主要是讲什么？其实就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的一句话，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基督耶稣降生，所以圣诞节的信息一定要讲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。其实整个布道的信息啊，就是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？很多时候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我从我祖父三代开始就信耶稣了，所以我自然是信耶稣的。这是最糟糕的答案。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你我们是罪人，因为你我们是罪人。罪是一件事实，罪今天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，罪从一人进入世界，这是事实。进入世界不是进入其他的人，是进入每一个人，包括你跟我。所以我们是罪人，耶稣降生才跟我们才有关系，因为耶稣来是找罪人。所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一样的，每一个人都是要相信耶稣。所以就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使徒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我在想，每一个人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，我想跟人一比的话，我们都比人家坏，我们都是罪魁啊。然而我们得了怜悯，这是第一个恩典，这是一个人信主的第一个恩典。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呢，那么第一件解决的事情当然是除去我们的罪，再来解决的事情就是第十节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虽然讲到将来天堂的这个永远的福乐，我们可以不必到地狱受永远孤单黑暗的痛苦。那么这是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这样说，我们说哎呀，为什么讲这些老生常谈，讲人生的意义吧。很多时候他们请我去布道会三个晚上。那么第一个晚上青年布道会通常是一些学院的还是什么青年布道会，三个晚上。所以第一个晚上呢，那么我第一个晚上就讲罪得赦免，罪得赦免就可以免去地狱的痛苦，可以进入天堂，就讲死亡的信息。负责人不太高兴，他告诉我，他会后说我们要讲 我们要讲你讲生的意义。我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的情况，不知道他死了要到哪里去啊，不知道他目前的情况，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你生是绝对没有意义的。啊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，基督徒说未知死焉知生啊，你不了解死亡，你怎么能够明白生存的意义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，第一个恩典是什么？我们新年思想新的恩典，第一个恩典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。那么天天讲蒙恩得救，蒙恩得救，好了，什么是蒙恩得救？很难回答，其实不难回答，你就是说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蒙恩典啊。啊，常常我们唱这些诗嘛，我是个罪人，蒙恩典啊。我们唱这些诗其实当中就是信息。好了，我是这个罪人，蒙恩典，我是蒙恩，那得救呢？得救什么意思？得救就得救了，你很难讲，很具体，很难具体。我告诉你，得救就是什么？得救就是平安，这个平安是从今生延到永世，也就是简单的说，先简单的说，我怎么样？我罪得赦免，我不必下地狱，我可以上天堂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句话就是讲到呢，啊，我信主了，我蒙恩得救了，我非常有把握，啊，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嘛。新年我们就少了一岁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地面上就少了一年，对不对？我过了2019，我在地面上的日子啊，比去年就少了一年的。我们不知道神定我们在哪一年，比方说神定我们在80岁离开世界啊，80岁离开世界，那我假设你现在60岁了，好了，进来一年，进入新的一年，61岁，你剩下19年的时间。但是我们不知道神定我们在，因为我们为地面上的日子还没有过的一天呢，神早已将我们的日子写在什么他的册子上的。其实神已经把我们在地面上要活多久的日子已经写在他册子上了，所以每过一年我们就少一年。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少到最后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去哪里？我们非常有把握，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陷朽坏。我们今天新年思想神的恩典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恩典。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我是罪人，罪人的结局是永远沉沦。沉沦啊，这个词就是永远的孤单，永远的黑暗。但是你有知觉的，你知道的，你有思想的，只是你永远黑暗，永远孤单，永远在那痛苦，永远痛苦，在那痛苦的这个永恒，在那个痛苦的地狱里面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我蒙恩得救，我就怎么样，能够脱离这永恒的痛苦，我能够得到那个天堂，永远平安，永远快乐。还有呢，不必孤单，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最终都在一起，这样的一个恩典啊，这个恩典要常常思想。我已经说过，有些人说哎呀讲这些太过肤浅了吧，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其他的东西啊，表现出我们是文明人。我告诉你，你是文明人也好，你懂得不懂得也好，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。你要是没有解决人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你永远不会快乐。所以我们感谢上帝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恩典。好了，以后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不是就立刻回到天上去？当然有一些是这样，因为他病重才信耶稣，我们都没有病，我们就信了耶稣。我们还要在地上活多久不知道，我们要再活多久 我们不知道，不过肯定还要活几十年啊。这里一半以上是青年人，我讲很多次了，这个教会有盼望是一半以上，我看有三分二是青年人。我们要活很久很久，活在地面做什么？我们活在地面上有神的恩典，活就是生，生命活就是生，活包括三方面。生这个字呢包括三方面，第一我们生存，第二我们生活，第一个生，一个活着它生存。有些人只有生存，像植物人他们生存，但他们没有生活，对不对啊？他们没有办法跟人家交通啊，他可能他完全什么都不懂，但是他活着，他没有生活。除了生存生活还有什么？还有生命啊，生命很重要。所以我们接下来活着的我们要生存，我们要生，神给我们生存的恩典在哪里？我看第七节啊，第七节第八节，我想这里提出的就是我们读第七节第八节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我想生存，简单的说，生存我们需要活，需要活就需要各种各样的食物啊，需要活就是我们身体要健康，我们可以活下去，这个是需要活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两节圣经来看到，神赐给我们生存的恩典。首先，我们活着，我们有神帮助我们，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这里说，我将，第八节说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我们看见这个恩典包括神与我们同在的恩典。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这是神同在的恩典。神同在的恩典又表现在第七节的第二句话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的心肠在夜间，夜间就是晚上，夜间就是黑暗的时候，夜间就是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，这叫做夜间。我的心肠在夜间警戒我。我们的心肠怎么警戒我们？从神学，所以读圣经，我们有神学的基础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圣灵内来了，内住在我们心里面，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，给我们什么？给我们感动，给我们带领，给我们带领。有时候我们常常驾车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基督徒啊，在驾车的时候，常常我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哎，过不去了，或者我们自己忘了，哎，走错了，结果走错变成走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前面有很严重的塞车，可是我们一下子忘了走，哎，躲过那个塞车。我不知道各位如何，我们常常有，的确有这样的经历，当然有时候也掉进那个，也走进那个这个车笼里面。不过走进车笼里面，神另外有他的意思，叫我们不要这么匆忙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因为呢，我们不知道匆忙的时候前面有什么危险，所以他就叫我们慢一点。其实或快或慢啊，或快或慢，常常我们都经历了神的同在、神的帮助、神的供应啊，神的供应。所以这是生存的恩典。我必称颂那指教，第七节说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什么叫做指教我的耶和华？其实耶和华天天就在怎么样，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存的空间里面，常常给我们引导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刚刚说，无论是在路上行走啊，无论是决定什么事情啊，甚至要吃什么喝什么，常常神也在引导我。我三个月前就咳嗽了，其实前两次来我都是带着声沙哑的声音，如果你记得，因为咳不停嘛。不过咳不停是这样的，咳，他停一两天好了，又咳，但是他总是有停的时候。一直到上个礼拜是12月过了圣诞节那一天开始，哇，咳不停，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咳，上做圣诞庆祝的时候咳啊。然后我们有一个青年研讨会，那是基督徒布道团借经验的一个这个青年研讨会，来了300-400个本地跟马来西亚的一些青年人，来了300-400个人。那原本我有负责一堂还是两堂的，但没办法，完全没办法啊，因为一直咳，所以25号晚上已经整晚不能够睡觉了，因为你一直咳嘛，你就要睡的时候他就咳就醒了，所以一分钟都没有睡到。虽然早上非常累的时候，一下子大概半个多钟头一个钟头，那第二26号那天又因为那些参加者来了，他们在精炼，所以我们要预备住宿，预备这些这些生活的这个吃啊喝啊这些东西。那么可是咳得很厉害，27还是这样子，哇，不行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了，还有只是白天太累的时候这样睡一下，咳一醒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已经吃了10多罐药了，已经吃过看过医生，吃过抗生素了，都没有作用啊。所以一个人掉到水里面，一根稻草都抓了啊。所以你告诉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给我糖啊，所以袋子里面很多糖啊，都是咳嗽糖。现在我还带咳嗽糖，然后喝了10多罐药水都不行。忽然间想起很多年前啊，有一次也是咳得相当长久，这是神让我们想起。那时候我记得我去了马来西亚，有一天去，那么那一天因为咳也是咳了，但是咳得相当久都没有好。不过那天我到了一摊牛肉摊，这摊那牛肉摊是很奇怪，他卖牛肉，我们去吃是牛肉面嘛，一碗面加上几块肉。他那一摊牛肉摊很奇怪，他说有牛肉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其他的吗？他说有。其他菜吗？他说有。什么菜？蒸牛肉，然后红烧牛肉，都是牛肉，没有鱼，没有什么的，红烧牛肉啊。还有什么肉？还有这一个叫做这个，总之呢，3-4种都是牛肉。好了，每种都叫一种，几个同工嘛，每个叫一种，哇！所以那天都是吃牛肉啊，吃一碗牛肉面，还吃清蒸牛肉、红烧牛肉，还有什么黄酒牛肉，哇，一大堆牛肉。诶，我记得，但是很多年前了。诶，我是不是牛肉的作用啊？当然不知道。那么就在这没有办法的时候呢，我刚才说25号晚上不睡了，26号晚上也不睡觉了，不行了，27号呢？我处理了一些事情以后，我自己就跑到巴萨里面，然后我到巴萨里面，这个巴萨是亚龙士乃巴萨，因为那边啊是卖牛肉最多的，有牛肉餐最多的，因为它是马来人的巴萨嘛，是吧？多数是马来人在，所以我选了一个牛肉摊，我说我要买牛肉，他说你要买哪一种？我说。我知道牛肉有一种用比较长的，那么有筋啊，有肉的比较容易吃嘛，你整块肉的话就很难吃，它有一些筋就比较容易吃。我一口气就买3公斤，然后买回家的时候，那么家人明白了，因为他 他就为我走了，家人就走了。这个没有什么秘诀了，就是切块，差不多这么大块，这么大块，然后就煮，直接用白开水煮了，那么加一点佐料。当然我教了以后，我又出去工作了，就是又回到这个，因为有聚会，一直到晚上回去了，所以那天晚上的一连吃了五个这么大的猪肉五个，牛肉不是猪牛肉，然后没有吃什么，就是牛肉当饭吃。那天晚上因为两个晚上已经不睡了嘛，所以第三个晚上还是课，但是怎么样，他就睡多一点，睡了两三个小时。一般上我们这个年纪呢，通常有3到4个小时，第二天就可以工作，不会感觉到累，只有停下来的时候才会累，但是工作的时候就不感觉到累。年纪大的话，睡觉的时间不是需要太长。这好像是一个自然定律这样。所以这是到了28号那一天啊，就是28号是最后一天的退休会。然后到了28号的下午，那就是吃了，28号早上一起来又吃了四片，所以五片四片就九片了，什么都没吃。到了那一天下午，也就是第一次吃到20个小时之后，忽然间就感觉到这个一直咳的那个情况没有了，不过我还会咳，因为还有痰嘛。到了29号呢，28号晚上就非常的好睡，29号呢咳就停止了。我不是高举牛肉，因为英文有一句话说，一个人的肉是别人的什么样？我的肉可能是别人的什么毒药啊？一个人的肉可能是别人的毒药。我不是高举牛肉，我是说神给我们怎么样？神给我们指教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看过医生了，有时候你说你不看医生，你乱喝咳嗽药水不可以了。其实以前我们的经验是，从小的经验是，我记得从小。那时候我们少年时代根本没有几个医生可以看的，整个区域里面找不到一个医生的，那时候医生很少，所以通常是什么咳嗽，自己咳嗽了，我记得四五年级的时候咳嗽了，就跟家人讨五毛钱，然后就跑到药店买一罐药水，五毛钱一罐药水。这个药水我还记得它样子，黄色的药水，然后它的图是两个肺的，有两个肺的那个，我相信跟我这样的年纪的人都看过这样的一种药水，不是太大罐，只要喝两汤匙三汤匙，喝就好了，经验非常记忆非常的清楚，所以后来啊，咳嗽都不看医生。对不起啊，医生，咳嗽都是这样自己买药水。不过到了后来，到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。看了医生，医生说有细菌在里面，他给了5天的抗生素啊，但是他还是没办法，没有办法。但是感谢上帝，现在好了啊。现在后来呢，有一点残余的那些痰呢。本来喝咳嗽药水没有作用了，现在开始有作用了。我的解释就是说，我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们身体可能，不是常常吃那么多的蛋白质。现在一口气吃那么多蛋白质的话呢，加强了抵抗力啊，加强了。我们的解释是这样。现在我不是高举牛肉，你们当然有时候咳嗽不好可以试试看，不过没有包的，没有包的，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一个人的肉是另外一个人的毒药啊，所以我们都得小心。我要讲的是，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需要神给我们帮助，给我们指教。 给我们指教。这是活生生的经历，这是活生生的见证。那么我的心常在夜间警戒我，就是在我们前面不知道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或者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，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我们。我说这是生存的恩典啊。还有呢，我们怎么样？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他在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这个是给我们怎么样？给我们生存有力量，给我们生存没有害怕。我们怎么样？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，所以他在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是不是？你说这句话不对，我缺乏很多。人家有车我没有车，人家有大房子我没有大房子，我缺乏太多了。但是为什么没有缺乏？所以没有缺乏我们就怎么样，就是说我们够了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给我这样啊就够了，所以我不知缺乏，就是我们能够怎么样，心满意足。这是生存的恩典。如果你不能够满足的话，不能够心满意足的话，有些人说满足会妨碍我们进步的，不是，自满才会妨碍我们进步。我们满足够了啊，神给我的这些东西目前够了，如果神再给我的话，那我当然接受，那我就会思想说神再给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用啊，神给我的这些啊这些钱财哦。我最近看到部报纸，是前一个多礼拜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，这个有钱人在美国，他说他已经捐了$520亿。那么两位很有名的这个捐钱的慈善家，一个是比尔盖茨，我们都明白，我们都知道谁是比尔盖茨，另外一个是巴菲特，一个是股王，一个是电脑王啊。这两个都是很有钱人，他说他们这两个也是有名的捐款做慈善的，他们都是美国人啊，他说这两个人的恩师是这一位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。他说他捐了520亿，他说他住哪里呢？他住一房一厅的公寓，夫妇两个人住一房一厅的公寓，他用的手表呢？是卡西欧的手表，是地摊买来的$20。什么是地摊？松开路了啊，我们以前叫刚阿吉啊，刚阿吉松开路买来的这个20块钱的这个卡西欧的那个手表，他捐出520亿元。他的格言是什么？他的格言说，我们只有两只脚，我们只要穿一双鞋子就够了啊。还有他有一句话，他说天堂这些钱是带不到天堂去的，这些钱是带不到天堂去的。这个我们明白，我们老早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先说天堂带不到天堂，是意思就是天堂的价值转变了，在天堂里面价值转变了。我们这里的宝贵的黄金宝贵啊，非常宝贵，在天堂里面是铺路的这个石头。这里你要看到，当然你要看到天堂的辉煌，天堂的美丽，但是更加要看到那个物质的本在地面上最宝贵的黄金，要放在保险箱里面的呢，在天堂却是什么？却是铺路石。那个价值的转变，所以今天在地面上有价值的，到天堂去不一定有价值。因此我想神给我们智慧，从圣经里面给我们智慧，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地面上有价值，天堂没有价值的东西，把地面上有价值就有价值的能够转变，让它到天堂也有价值。我想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明白哈。这是第一个恩典，生存的恩典。第二个恩典，我们有生存，我们也有生活。这里看到，我们看到第九节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 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，哇，这个就是生活的恩典了。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所以生活就是有喜乐。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，就是有平安。所以有平安，第一个平安就是我们有赦罪的平安，我们得到救赎的平安，我们不担心将来有一天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了，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也不担心，我们完全不担心，我们非常有把握，我们有这个平安。还有呢，因为神的帮，因为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不但有生存活下来，我们还有生活啊，我们可以跟人怎么样，我们可以关心人。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然居住。怎么生活呢？我们可以侍奉上帝，这是生活。今天我们能够来做礼拜，多少人这个时候还在睡觉，更糟糕，多少人这时候呢却去犯罪，而我们来这个地方亲近神，这是生活。还有呢，我们一个生活的人，一个生活就是跟人有来往了，那么我们懂得怎么样，我们懂得关心人。刚才我们读这个十条诫命，以后耶稣把这个十条诫命啊，把它塑成两条诫命啊，一条是尽心尽力爱主，你爱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上帝爱神啊，这是十条诫的第一诫到第四诫，第一诫到第四条诫命就是爱神。他说第二条也是一样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怎么样，爱人如己，也就是说爱人如己，也就是说爱，也就是我们所说从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开始，一直到怎么样，一直到十条诫命，是跟人的关系。所以一个有，当我们有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礼拜天可以来敬拜上帝，我们也可以参加教会的侍奉，所以礼拜天来敬拜上帝，完了以后我们留下来吃一点东西，吃午餐之后怎么样呢？之后我们跟弟兄姐妹有来往啊，有交往，我们参加组织学或者参加课程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生活。回去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礼拜天这个段时候来敬拜神，来亲近神。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出去关怀人，这是生活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然居住。所以我们有生存，我们有生活的恩典。第三，我们有生命的恩典，在哪里呢？第十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富乐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什么意思？生命的道路就是圣经，生命的道路就是讲台上传讲的道，讲台上本着圣经啊，不是演讲哦。讲台上如果演讲，那不叫讲道，讲台上本着圣经，把圣经的真理啊给我们怎么样，给我们指示了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所以神赐给我们圣经，我们能够追求更深入的生命，更深的生命啊，生命很重要的。如果有生存，有生活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的恩典，当有一天生存受到威胁，可生存受到威胁，可能是病了，可能是没有得吃，穷了，生存受到威胁，可能是怎么样，也失去自由了啊。那么我们就会怎么样，我们仍然会害怕，我们仍然会不安。所以如果有一天生活受到威胁，就是好像有一些国家基督徒有时候要面对，早期的时候有一些地方，早期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基督徒要坐牢的，信主有时候会失去自由的。那么那时候有些人还是会埋怨上帝，为什么？比方说今天如果我们有软弱不能够出门，我们平常很习惯可以出门，现在忽然间脚不灵光了，身体不灵光了，不能够出门， 我们的生活就素质就减少了。但是有些人仍然会埋怨，有些人仍然会怎么样，他不一定埋怨人，但是会自己埋怨，埋怨自己，埋怨上帝，为什么给我这样，为什么。我们虽然有生存的恩典，虽然有生活的恩典，但没有生命的恩典，也就是没有神的话。没有生命的恩典，也就是我们没有生灵性，没有进步，我们仍然会有很多的埋怨。所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感谢上帝，我们有圣经，这个圣经已经给你了，你一定要读圣经，读单单读，这是基本，最基本，之后我们要去了解啊，圣经里面的人物，你痛苦吗？圣经里面的人物有一些比我们更痛苦，没有人比约伯更痛苦。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他的儿女死了，他的家产没有了，他的儿女死了，儿女家产没有了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他讲一句话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称颂的。那这就是生命的结果，生命的结果。那么为我们就会在先思想呢，为什么他是一个爱主的人？圣经说他不敢得罪神，神看他是正直，地面上最正直的人。这个正直当然是比较说的，地面上没有一个不是罪人，大家都是罪人。不过在罪人当中比较来说，他是正直的人，这是神给他做见证。好了，那么为什么这样爱神的人，他不但自己不犯罪，他也怕孩子犯罪，所以常常替孩子怎么样献祭，献祭就是赎罪了，关心孩子，怕孩子得罪神。这样的热心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是这样的热心，这样的亲近神，这样的追求跟神啊，追求这神的这个真理恩典，是真理生命，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？啊，我们又在思想这个问题，自己在乱想了。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今天我们不是讲约伯记啊。约伯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撒旦怎么样？撒旦在挑战，在攻，在挑战，在控告约伯，在挑战上帝。他爱你，当然他爱你呢。你给他样样有吗？你给他身体，你给他样样有吗？他当然爱你呢。不信的话，你把他所有的都拿走。哎，如果这件事情很难的，上帝如果不采取行动，变成怎么样？撒旦的控告是真实的。今天地面上就没有一个真正爱神的人，每个人爱神都是爱什么？爱神的恩典。今天你爱神，因为神给你恩典。今天你爱神，我们常常都这样碰到人，你们去当然去可以去礼拜天可以做礼拜了，你们可以信耶稣了。我们天天要做工的，你们不用做工的，你们穿美美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做工的，我们穿美美的，我们可以爱神。我们如果要做工的，我们就不能够爱神。那么这是撒旦的控告，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这样了。上帝没办法了，好了，除了他的命，他什么你都可以给他，把他拿走。我告诉你，约伯是古往今来的一个人，神再也不会让撒旦来这样的来试探。神要让这个撒旦在约伯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试炼呢，就是什么？要证明什么？今天基督徒爱神，就是单单爱神，就是没有恩典，什么恩典都没有，我们仍然可以爱神。这个就是生命，结果怎么样？真的，以后撒旦就来了。你看我的仆人约伯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仍然爱我。哎，人都是什么？人都看重自己的生命的，不相信你把他的命拿走，但是也伤你，你让他身体受损， 上帝说好，除了他的命，你要在他身体上你加什么痛苦给他，所以就让你去试炼他。结果圣经怎么说？约伯从头顶到怎么样？到脚底生疮，那是一种很厉害的病。你在读约伯的记的时候，他形容他怎么样？他用瓦片刮他的皮肤，就是非常的痒，也非常的痛，还有臭味，大家都很怕他啊，大家都很怕他。他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见约伯怎么样？约伯虽然他心里面仍然有苦楚，偶然也发出埋怨，可是怎么样？他仍然没有弃绝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生命。如果他有生存的恩典，哇，一大堆的牛羊啊，一大堆的财产，他只有生存的恩典，他这些东西拿走之后怎么样？因为没有生命，他一定埋怨神，一定离弃神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他有生命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新年思想新的恩典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旧的恩典，只是我们有没有领受跟应用。神给我们生存的恩典，吃喝需要，基本的需要神都满足我们。神给我们生活的恩典，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有教会，可以有教会的生活，有家庭的生活，这是生存的，这个生活的恩典。神还给我们生命的恩典，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会，每个礼拜天有主的仆人在这边教导我们，我们有个很好的教会，我们有查经班，有各种各样的这一个认识圣经的教导。而且我们还有怎么样？我们住在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社会，我们有神学院，神学院有一些课程可以帮助我们进步，这些都是追求生命，生命的恩典。所以这三种恩典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都领受了。那么这些恩典的总结就在第五、第六。总结第一点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上帝是我的产业，感谢上帝。其他恩典都是其次，上帝是我的产业。第二呢，今天你有的神为你持守，所以今天你信主了，神持守你的信心，你不会从救恩中失落了。啊，我们前几个月讲神的保守，门徒去打鱼了，耶稣被钉死复活，耶稣离开他们，门徒去打鱼，那天晚上打不到什么，忽然耶稣出现叫他们把网撒下去，一拉起来153条大鱼。圣经一句话常常叫我们想起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这句话说网早应该破了。153条大鱼，这个网是承受不住的。但是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这是神的恩典的保守。所以神保守我们。第三，他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啊，记得我们常常说神给每个人的恩典是什么？都是量身定制的。你的恩典跟我的恩典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的恩典都不一样，无论是生存的恩典、生活的恩典、生命的恩典，每个人的恩典都是不一样的。神量身给我们定制的。也许我这样讲太笼统，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说明。有时我们去做探访事工啊，这个通常做牧师传道要探访啊，去探访事工的时候，哇，探访。一个朋友，哇，屋子非常大，非常美，设计一流了，哇，非常好啊，游泳池什么都有，非常非常美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这的确是上帝的恩典，他高兴，我们也为他高兴。后来呢，在探访一个家啊，政府屋子，五房式的，哇，很高兴，他说这里非常好，五房式啊，这个 高楼啊，凉风习习啊，他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其实这个跟那个呢差多少啊？那个是上千万的房子，这个百万还不到的房子，你看，但是他们都一样的怎么样？一样感谢神的恩典，每个人不一样。再去看，后来再去探访一家，住三房式的啊，三房式的，他还说哇，我这个地方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很方便啊，那么不是太大间，很容易收拾，哇，他真的收拾的很整齐，他有他的恩典。那么有一次去探一房，高双房的，在哪？在楼下，在楼下，哇，很好的，说很好，我在这里很好，你看，不用上电梯的，不用走楼梯。电梯化也没有关系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还有呢，前面就是店啊，啊，前面就是咖啡店，也有什么店都有，很好很好。哇，我在想为什么这样呢？其实，你读，用神量给我的地基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所以只要你知足的话，你会发现到神给你的，虽然跟人家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的恩典都是量身定制的。所以有些人儿女成群，有些人膝下有妻没有孩子，有些人呢全部是男孩子，有些人全部是女兵啊。但是怎么样，神给人的都是量身定制的恩典。所以我没有男孩子，照做华人的我没有男的孩子，所以照着华人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那我就是最不孝的了，没有后人，但是不是的，对不对啊？神懂的，为什么没有男孩子？我们当然不知道，不过神懂的，这个人大概只能够教女孩，不能够教男孩，男孩给他的话，可能变成流氓。所以。当然我这样讲是随便说说，其实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，神不给我们的也是什么？也是最好的。这就是他的恩典的一些的这个性质了。然后我们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既然我们的神是那么的好，我们领受的恩典是那么的好，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第四节，我们从今天是从后面看上来。第四节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我的嘴唇不讲别神的名号，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。这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单单什么？单单敬畏上帝，单单敬拜上帝，再也不要用别的来代替上帝了。我再说一次，华人今天很糟糕，就是常常以祖先啊，我们去带人信主以后，就要来到除偶像了。除偶像最怎么样啊？偶像什么偶像你替他除不要紧，但是他祖先的牌位你要除，他就很为难，很为难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他说清楚，祖先我们应该纪念，不过你放一个坛在这边，你把它当作神。我们的祖先是人，虽然他离开世界了，我们的先人是人，他是离开世界，他没有变成神。如果我们把他当作神来拜的话，圣经说我们的愁苦必加增。当然要用很多的时间才能够跟他讲清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来到除偶像的时候，最关是最难，最这件最难的，就他的折中办法说，这样不要紧，除去，我拿去给我其他的弟兄。有时候说我拿去给他，给到庙里面去。哎呀，我们也是很难过啦，因为但是他这是最后折冲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应该常常提醒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愁苦不必加增。今天有人用动物，有人用伟人来代替神，你看这些国家这些人愁苦的不得了。 所以家庭个人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提别神的名号，我们的他们所教奠的谢我不献上，意思说我不去拜他们，我不去拜这些偶像，我连嘴唇也不提他们的名号，这是我们对神的忠心。最后一点就是请看第三节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一起读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今天我们所有的好处不会是神给我们的。报纸说有人用一块钱赢了973万，但是呢，我们对基督徒来说一点都不羡慕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我们的好处不会是别人给我们的，不会是这个给973万的这个机构给我们的啊，我们的好处不会是赌博的赌场给我们的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肯定。所以有一次有个弟兄带他的孩子去打油，那是很多年前，是油站给他一个你填了、啊、填名字填填号码，然后丢在那个桶里面。那么抽签的时候，就是这大奖是一辆汽车，哇，那个汽车我忘记是什么，那个时候那个弟兄告诉我是什么汽车，马赛克是我忘记了。然后后来他想一想，要填吗？那个人就说，你只要填一个名字，一个登记号码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他就准备填了，诶，他一个孩子就在讲一句话了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和主学读到的，大概主学听到的嘛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那个孩子大概是那时候大概是我想整十岁吧，讲一句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哇，一言惊醒梦中人，知道吗？我们的好处怎么会是由公司给我们的？这是贪心。所以每一次啊，给你抽奖的东西都是贪心。每个礼拜六，哇，很多人喜欢看那个贪心的那个综艺节目啊，每个礼拜六晚上都有那个贪心的综艺节目，啊，贪心就去买了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的好处不会是这些人给我们的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怎么样？神给我们的。但愿主帮助我们，新年再一次思想神的恩典。第一个恩典，我们得救，今生有平安，将来有天堂永远的快乐，不必下地狱，不必沉沦。第二，我们活着的有生存，有生活，有生命的恩典，而这些恩典都是最好的，都是神量身定制给我们的。因此我们肯定，我的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，他们所交奠的谢我不献上。我们肯定不再求神以外的任何的好处。所以你到云顶去，你到金沙去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都不会给你好处的啊！所以主帮助我们，不要用任何贪心来想要得到任何的好处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所有的好处都是神给我们的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再一次借着诗篇16篇，让在这新年的时候，让我们在思想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其实这些恩典是老旧的恩典，只是我们没有思想。求主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恩典，以致我们可以感恩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心被恩感的人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